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四节，自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好，今天讲的是等候神的人。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他这句话可以说，耶和华神是其他人都没有听过、没有看过、也没有想过的。耶和华神是独一创造的神，耶和华神是独一拯救的神，耶和华神是独一在大事小事每件事上都眷顾我们的神啊！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理解。可是今天我们看这经文哈，是我们这位神很特别，这位神所做的一切奇妙的事，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创造、审判、拯救，以及平常我们生活最喜欢讲的神眷顾我们，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神是只为一种人做，就是没听过。那你讲神为相信他的人做事，神为敬拜他的人做事，神为向他祈求他的人做事，这都对的。不过今天，这个经文特别讲神为等候他的人做事。那这里其实等候神跟相信神跟祷告神，意思都是一样，甚至跟敬拜神、感谢神、赞美神意思也都一样。不过他在这里特别讲等候神，表达了一个我们在生活中实在常常有的痛苦，就是我们常常觉得神好像不理我们，于是我们就不想等候他了，我们要去找别人了。那圣经在讲等候神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单单等候神、仰望神的时候，常常会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什么事都不做，我们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嘛，很无奈嘛，就只好等他，等他来改变。譬如说诗篇三七篇第七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不讲话，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那为什么他说耐心等候他？他说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那表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恶人在做恶事，上帝也没有惩罚，甚至我们受到伤害，上帝也没有惩罚，那你就等吧，默然等候。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就我等上帝啊，就默默的等啊。那等啊等啊等啊，照等的那个描述的方式，你等一个人嘛，你等火车来嘛，你等飞机嘛，你等，你就没有事做，只好坐在那里等，他不来你也没办法。各位，其实我们不是这样，不过他特别要常常要表达一个讲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等候神，就是我好像上帝都没有在做事一样，我们等的实在很不耐烦了，所以他说你要等候他，但是等候他半天没有看到他做什么事，我们就很灰心了。诗篇六十九篇第六节，万军的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呐，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就我们做见证啦，上帝多么眷顾我们啊，上帝多么看顾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呐，结果别人看我们信耶稣也没有怎么样，别人就觉得哎呦，我还陪你一起等了，我还跟你一起寻求上帝呢，我们就常常不想信下去，也就是不想等下去。圣经用的每个字都很妙，都有相通之处，但今天讲要等候，意思就是我们不想等，然后也没有看到上帝在做什么。 那么我们希望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希望上帝借着圣灵给我们安慰的话，所以诗篇130篇第5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等啊，哎呀，等啊等啊都不来。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大概都有嘛。等等等不来，有的时候后来发现自己看时间看错了，有的时候是别人错了，有的时候是别人根本不理你了，有的时候别人忘记我们了。各位，这人间都会发生，我们等错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小事，有的时候是国家大事，我们等啊。譬如说，我不是在讲政治哈，不过讲政治大家都好像容易懂哈。譬如说，你对，假如说对现在政府不满意，那就等选举换一个。好了，好不容易等到了，不管是蓝的绿的等绿的来，蓝的等来的来哈，反正就是我们好不容易等等几年选举来了，等来了，啊，又发现也很失望，好像又跟以前差不多嘛哈，就是好的事我们常常觉得等半天没有等到。好，这都是人间会有的，有的时候人家错了，有的时候我们错了，有的时候就是时局如此，我们也没办法，然后到最后我们很多时候就很无奈，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啊没办法了。有的时候有人还有信心，可是那信心也比芥菜种大不了多少啊，信心也非常小，只是啊也没办法了啦，有什么办法呢？啊，就是我们等候上帝，相信上帝是已经没办法了，只好这样。因为国家、政府、丈夫、父母、儿女、社会、医生，这都是我们常碰到的，好像到最后没什么办法改变那个不好的现状啊。这我们今天看到的比较头痛的就是，如果上帝也是一样的，上帝跟我们的政府一样，跟我们的总统一样，跟我们的丈夫一样，跟我们的儿女一样，到最后都等啊等啊，要不然就是失约，要不然就是没有实现他的诺言，要不然就是看来看去也没有怎么样。然后最可怕的啊，就是今天我们特别看一下这以赛亚书这里讲的，就是上帝说我不要你了，我不要你了。这个其实在以赛亚早期就已经讲过哈，那个以赛亚书8章17节，那个作者是他自己，是以赛亚自己，也是神勉励我们每个人，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就是各位，如果我们有一天，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真的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我想我们肉体的感觉会有，就是不是我们的父母、儿女、医生或者是看护或者其他的不要我们了，不顾我们了，对我们无能为力了，是上帝，而且也不是我们信心小，是上帝自己说他要掩面不顾雅各家。以赛亚讲这话是指上帝很愤怒，说他容忍了以色列人多年，以色列人不悔改，到上帝最后就说我要把你们丢在巴比伦的手里，我不要你们了，死的就让他死吧。以赛亚书里面很多这样，以西结书也很多这样的，耶利米书也该被刀杀的就被刀杀吧，我不要你了。各位，有的时候，各位，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们年轻的时候，就是今天上午了哈，就是我们上午都还很年轻，现在也还很年轻哈，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过这种经验，就是我们对我们小孩说，我不管你了，对，这我们大家都讲过啊，不管你了。包括小的时候喂饭，妈不肯吃，啊，让你饿肚子，不要。当然每次妈妈最后都投降了，不过就是我们还是嘴硬一下，有时候是气得不得了，我不要你了。圣经里面包括以赛亚书，就不是上帝说气话，上帝真的把以色列人就丢在巴比伦的手里，因为以色列人实在是叫上帝太生气了。 好，如果我们生活中也经历到这样的事，这个是勉励我们自己，也是勉励我们用来勉励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不只是我做牧师的，那么我做牧师的需要提醒人，我们的话从头到尾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要信耶稣，你任何时候都要信他。啊，信了没什么效啊，还是要信他。信了没有什么改变，还是要信他。他也不听我祷告，你还是要信他。我也不理他了，你还是要信他。就是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说起来就是死皮赖脸的，绝不放掉他。就以赛亚书在很多地方了，圣经诗篇里也很多这样。不过以赛亚书这里63章这里开始就讲到说，上帝不要以色列人。这以前就讲过，因为以色列人惹上帝的愤怒实在太多了，上帝的警告、安慰、鼓励、宽容、赦免、饶恕，都就是他们基本上总是不听，所以上帝最后就不要管他们了。那个在第十节哈，63章第十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上帝就攻击他们，不但不要他们了，不但跟他们绝交了，上帝攻击他们，做他们的仇敌。然后下面有一段话很生动，我们中文呢，我也是觉得画蛇添足，把它改得合理一点，但是就没有生动了。就是上帝攻击他们以后呢，第63章的11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就是从11节开始讲，他们就是当以色列人被上帝抛弃了以后，上帝不要他们以后，以色列人就开始想了，唉，以前那个好时光再不回来了哈，以前的好时光在哪里呢？以前我们跟耶和华很亲密的时候在哪里呢？好像已经没有了。哎，各位，这个对不起了，我觉得女人都常常有这种悲惨的经验，就是什么呢？通常都是，哎呀，以前我的小宝贝乖的时候在哪里呢？啊，抱在那里喂奶的时候，好听话的时候，好可爱的时候，在哪里呢？没有了。现在都是惹你愤怒的时候越来越多。从他们6、7岁以后，10几岁以后，常常就是很多啊。这个是母亲对小孩常常会这样。那有的时候夫妻男女朋友也会这样。就是人间有很多这种情形。那这种情形，在曾经有过很美的、很快乐在一起如胶似漆甜蜜的时候，一旦不好，哎，那就更悲哀了。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的，哎，想当年呐，以前呐，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哈，我觉得我是真是很蒙福的，觉得以前的日子很幸福。非常甜蜜，而且我也不敢说要怎么描述，就是我也不去怀那个旧，哎，想当年多好多好，是有。那么但是我越来越因为信主依靠主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虽然没有以前那个时候，像我的小孩，我现在要再把他丢得高高的，接下来他笑得好开心，这没有了，这时间已经没有了。他现在已经70多公斤了，我丢不起他了，我丢他他也不会高兴了。我太太很怀念他以前喂奶的时候，这已经过去了，他已经都是63岁的人了，他不会喂奶了，他也不会再替儿子换尿布了，这些都过去了。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那个热情如火的去看电影啊什么啊，那可能也都过去了。各位，我们也不必觉得啊，最好时光倒流，时光是不会倒流的。我们基督徒也不存那种幻想，我们应该有的是，哎， 神还是恩待我，而且如果我们有这种认识就好了，就是末后的荣耀比先前更大，末后喜乐比先前更大。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哎，那真是有福了。我承认不太多，我承认包括一件事，我们基督徒，我们被这个衰老和人情世故的冷淡所打击，这是，这跟世人一样，我们都会受着打击，尤其衰老和我们肉体的软弱，这都没有办法改变。不过我们相信圣灵是帮助我们恩待我们的。那么在圣经里都有讲到如果我们信靠上帝，神会在我们身上行更多奇妙的事。那现在我们又回到刚刚讲的，耶和华说我不要你了，不要你了，然后就把他们丢在仇敌的手里，然后好像他们就在可怜的时候，他们说的就跟基甸讲的话一样，哦，耶和华如果跟我们同在，怎么我们今天这么惨呢？以前那些辉煌的日子都在哪里呢？有的时候我们跟老公吵架，现在大家连吵都不吵了，已经都彻底死心了。以前还会吵，以前那样子怎么现在都没有了呢？现在连这句话都没有了。啊，他说他们说，哎，以前啊，神把我们从海里带来到哪里去了呢？以前上帝保护我们，好仔细的保护我们，把红海将水分开，把圣灵降在他们中间，荣耀的膀臂在右手行动，哎呦，建立他们，在旷野带领他们，让他们不致绊倒，在哪里呢？英文的那个歌，流行歌，很多了，一个是各位我们这个年代，各位这个年代可能看过的，就是飘嘛，Gone with the wind， 随风而去。还有那个还有一首歌，那个 Peter Paul and Mary 唱的 Blowing in the wind， 就是那些日子都到哪里去了，被风已经吹走了，不回来了。那个答案，那个这 Peter Paul Mary 好像我也忘记是不是 Simon Garfunkel 写的，Where had all the flower gone？ 我们中文那个时候翻叫花落谁家，那个是很悲哀的一场反战的反越战的一首歌 ，Blowing in the wind， 都没有了。不过虽然是这样哈，我觉得原文的讲法，更动人，就是还是63:11，原文是什么？其实只差一个字。那时他们，这是我们中文的，他们就是以色列被抛弃了，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叹气啊，在那里想啊。可是原文不是他们，原文是他想起。换句话说，更可能是耶和华在不要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想起来了，就是这下面这段话是上帝的伤感，而不是以色列人的伤痛。上帝在那里伤感，上帝在那里说，哎，我以前就是，不是以色列人说我们现在好可怜的，上帝都不要我们了。各位，上帝从来不会可怜，上帝从来不会孤单，上帝从来不会悲哀，上帝从来很丰富。但这里他用拟人化的写法，当上帝非常愤怒的，而且忍无可忍的，而且很合理的，很公平的把以色列人丢掉，因为以色列人不要他了。在上帝不要我们，就说我们吧，这可能是浪子父亲的想法了。他却在那里想，唉，以前我跟他们很好的时候在哪里呢？那个时候在哪里呢？换句话说，这个也是圣经里很多地方有讲的。我想应该何西阿书里面有讲，他每逢耶和华每逢想到他的儿女，也就是想到我们，他就深深的说：“哎呀，以法莲呐，我不能忘记你。” 各位，这个是我们需要对自己常常提醒的。这当然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也在肉体中没有信心，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就是主不会抛弃，主绝对不会抛弃他所拣选的人，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好，就是这里在描述他们好，他在那里想那些日子在哪里呢？所以圣经里常常表达出上帝的心，也表达出选民的心，也表达上帝和选民中间的中保的心，其实那就是上帝，上帝中保就是耶稣。所以那个我有的时候是指着我们这些罪人，有的时候是指着神的仆人那以赛亚，有的时候或者其他先知或使徒，有的时候去指上帝。这个你看，所以六十三章的第七节的我，那个我就是以赛亚或者神的选民。然后在第六十三章的第三节，那个我又是耶和华自己。然后第十六节，那个我们哈，就是所有神的儿女，也就像我一样哈。这个我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各位，我们对自己求圣灵帮助我们，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对自己的提醒，我们对别人提醒，如果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觉得上帝已经不要我了，我也不想要上帝了，但是我实在很可怜，我不想要上帝，因为我实在没信心了，上帝不要我了，因为你看我现在这么可怜这么惨。各位，这种情形在我们教会里也不是没有，有人犯罪就离开神了，越离就越远，他根本不想回来了。有人是慕道的朋友，但他觉得自己年纪已经大了，他觉得过去啊，花落谁家， blowing in the wind， 已经都 gone with the wind， 都已经过去了，再不会回来了。各位，那是世界的想法，那是世人的想法，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想。上帝不会后悔，上帝会爱我们到底。那爱我们到底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我们知道上帝不会放弃。所以当上帝说，那个六十三章一开始讲到上帝气到把人踩得血肉模糊的，然后后面讲到上帝气到说我做他们的仇敌，然后上帝又在想，哎，以前好的时候该多好。然后十五节就是我们这些在上帝震怒下我们仍然有信心的人，就是什么呢？我们就继续祷告。是十五节，六十三章十五节就说，哎呀，你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的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你好像不要我们了，好像我们已经被驱逐出去了。这个十六节开始讲的，既是外邦人的讲话，就是亚伯拉罕不要我们，以色列不认我们，也是指从以色列或者从教会里面离开教会的人，哎呀，新友堂也不要我了，我也实在是对不起他们。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么可怜的状况，十六节，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不承认我们，我们如果还可以跟神讲这句话，那就表示我们还在神的爱中，你却是我们的父。所以各位，当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我们说过几千几万遍了，可是那是很宝贵的，你还是我的父。不但你是我的父，下面说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立约者，就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那个名字啊，你跟我们还是立约的。那个约我们在圣餐的时候特别想到，这是主宝血立的约，不会废掉的。你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你会救我们。所以第十七节最后一句话， 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转回来啊！请你赶快回来，那就到64章了。请你裂天而降，啊，重新回到我的心里，我的家里，我的教会。各位，我们当然也承认了，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那我们更承认，我们今天如果还在祷告，还在聚会，还在啊，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只是很习惯了。我们在天上呼，哦，圣灵就还在我们身上，你裂天而降。那我们要等候他，要向他呼求，要到几时呢？那就是，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4节了。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我们要有信心。神会为我们做事，神会为我们做奇妙的事。即使神说，我们在前面我刚刚讲过的以赛亚书8章17节，耶和华已经掩面不顾雅各家了，哇，我还是等。那也是以赛亚书另外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我们就等候，我们继续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圣灵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是感觉上的痛苦，我想这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这边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也想到，就是上次想到，这次还是想到那个李黄锦雀妈妈哈，就是她的身体不好嘛。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有，哎呀，她也说过，哎呀，真是好像，没有什么希望。各位，这个我想都难免啊。如果我们长期生病啊，长期有问题啊，这我们当中很多人有，整个教会也很多人有。我们昨天才祷告会，星期三祷告会里也有很多人。有癌症，有什么？昨天一个，我们教会很多人我们不认识，就是有个弟兄大学生洪国渊，他有血癌，他妈妈捐给他骨髓，可是，上个礼拜检查好像又复发了，他妈又捐给他淋巴，还是什么东西？哎呦，他妈妈也是不久以前才受洗的，那么年龄可能比我们这里有些还年轻一些，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就这个自己是很不理想，然后儿子又是血癌复发，我们祷告也有很多是，子宫癌复发什么什么复发，各位，这些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但是我们会碰到。我们也不在比谁比谁更惨，我们是彼此勉励，彼此提醒。以赛亚在这里就提醒我们，神是为等候他的人做事，即使不是外面的环境而已，不是你自己而已，即使耶和华说我不要你了，你还是不能不要主，因为主说不要你，那也是给我们的考验，那也是他的离弃，其实不过是让我们开始珍惜他的同在。所以以赛亚说好多处啊，像以赛亚书50章2节，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怎么没有人答应呢？没有人答应。另外有一卷小先知书啊，哈巴谷书2章3节也有讲，就是没有人回应，就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好像耽误了。所以他就勉励我们，耶和华就借着哈巴谷勉励我们，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好，这种等候呢，我们刚一开始讲，看起来就是我们束手无策了，其实不然，看起来好像我们就看起来听起来都是我们就默默等候嘛，依靠嘛，什么事都不能做，连声音都没有了。其实不是，他这里所表达的默默等候，或者说就是等候啊，那个重点是要我们有信心， 重点并不是说我们不积极，我们仍然非常积极。譬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要等候主。那里叫我们一方面不要被这些恶所激动，不要忘记上帝仍然在掌管，不要停止仰望上帝。而且他说我心等候神的时候，常常说我等候主的话，就我们想要听主话给我们的安慰，也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安慰，也就是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的安慰，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责备。各位，我们常常说错话，我做牧师的更是常常说错话，牧师就是说话的人，所以就常常说错话。听话通常不会错，说话常常会错，当然听也会听错了，但起码人家都不知道啊，说错人家就都知道了。那么我们常常说错做错听错，我们都会错。我们基督徒不是免去，我们基督徒不是圣人不犯错的。圣经讲的圣徒从来不是孔夫子那么伟大的，我们都是凡夫俗子，犯错犯罪。但是我们有一位伟大的主，他为我们做事，即使看起来他不要我们了，我们就等候他。我们等候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事，我们等候是我们全然依靠他，我们需要有他的话语，我们会展翅上腾，我们奔跑，我们会奔跑，我们会行走，我们会思想，我们会带祷。我们即使有一天我们躺在床上，也求主让我们是很坚定的，能够在床上我们能够祷告。我们即使有一天不会祷告了，我们仍然是上帝祝福我们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仍然在信靠上帝，我们知道上帝不会延迟。啊，我们虽然说这样说啊，碰到的时候都会很艰难。人类最伟大的一个，这不是我讲的，这也不是他自己讲的，人类最伟大的人，这是耶稣讲的，施洗约翰，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说女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这最伟大了。我们不知道耶稣用什么的标准讲这话，不是用武功，不是用文字，不是用天才，不是用本领，反正应该是施洗约翰替耶稣开路的。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兴起比施洗约翰更大。可是他也等不下去了，他跟耶稣讲，他派门徒跟耶稣讲，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就是他在监狱里面为了伸张正义被关，然后听到耶稣做很多事却没有来救他，所以他也很灰心。我们说这话不是要效法施洗约翰让我们灰心，我们只是说所有神的儿女，包括那么伟大的，压力太大，艰难太多，我们也会动摇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的就是主不会动摇，而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就是我们还会祷告。好了，如果我们身边有人他连自己都不祷告也不信了，我们就不能不祷告了。这就是教会的重要，我们还是彼此的代祷啊。就这也是耶稣的工作，包括在天上的工作，天上他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就好像彼得不认他的时候，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撒旦是要得着你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为你祷告，你不但会回头，而且你还会坚固你的弟兄。这实在是太伟大了啊！就是一个不认主的人，一个在最重要关键不认主的人，主已经知道这样的事，主却为他祷告，主也说了，也预言了，你会回头，会坚固。这初代教会真的就是彼得建立起来，坚固起来。而当然也没有可以夸口的，彼得后来我们在加拉太书看到，哇，他又水火装甲，这老毛病我们总会有的，有时候就会又复发一下。不过总希望我们越来越进步就是了。那复发也是好事，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没有那么伟大啊，不是主托住我，还是又跌倒了。所以有的时候哈，真是希望我也是凌晨有高有低，有的时候很灰心绝望，很痛苦愤怒，这有的时候是很多，但是我也觉得是越来越感恩了，觉得上帝真是非常爱我， 上帝真的非常爱我家，上帝非常爱这个教会，上帝，事实上我也觉得上帝非常爱世人，马英九、陈水扁他都爱，只是他们不领受上帝的爱就是。我就是我想到人，我都会觉得神在人身上有很多恩典，包括那不认识他的人、抵挡他的人。那我们为那个事情难过，但是我们不能不感谢上帝，不能不赞美上帝，作为实在非常奇妙。好，那我们就不要灰心，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有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能积极，我们能够这个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就是我们不各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等候主，信靠主，向主祷告，默默无声，不是说我们很消极，而是说我们全力全心的依靠上帝。所以他用等候来讲，事实上不管是以赛亚，是摩西，是亚伯开始，到耶稣，到保罗，到主再来的每一个圣徒，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体力，神的儿女一定都是积极的。体力没有了，我们心力还是积极的，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并不老各位你们的人也不老了，但心更不老了。如果我们有一天心力也老了，我们灵力不会老，因为这个也是以赛亚讲的，凡有血气的，血气就是受造物，受造物都会像花像草一样就会枯干，但是神是造物者，造物主他就不枯干，他不但不枯干，他还加力量，他还拯救，借着圣子拯救，借着他的话拯救，借着圣灵给人力量。所以在这边这边没有多讲，但是也提了一下哈，像63章的14节，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神的灵，前面有讲圣灵，这里讲到神的灵。那个在63章的11节的最后一句话，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就是我圣灵是保惠师我前一阵讲到讲过，是安慰者，是鼓励者，是给我们力量的。圣灵在以弗所书4章30节说，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就开始讲，圣灵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印记。那个印记是什么意思呢？印记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保证，这上面盖了钢印的是保证，英文叫 guarantee。我们自己都软弱了，我们都灰心了，我们都不想信了，我们都怀疑了，我们都退后了，我们都沮丧了，我们自己也就是没有体力也没有心力了，但是我们有灵力，圣灵给我们一种确据 guarantee， 好像钢印一样。那个印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seal 也就是印 SEAL。 那个Guarantee 是保证，印可以说是保护的意思或保守的意思，印是不可以打开的，是封得很严的。圣灵对我们的保守是很紧密的，不会失去的。所以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身上有圣灵，有印记，让我们在得赎的日子还没有来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在我们都跟世人一样在等候的时候，一代一代等候，一天一天的等候，一代一代的人死去，一代一代人继续等候，不信主人都笑死我们了，我们信主的人却一点觉得不被笑，我们更坚定。一代一代的人死了，但一代人都在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其他的人，表面看起来我们跟世人差不多，生老病死，吃喝嫁娶都一样，我们也生病，他们也生病，在医院里面看病的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被看的也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长命的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这些我们都跟别人没有不一样。我们有不一样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确据，那个确据就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是很积极的。 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等候主的等候方式，不是守株待兔，坐在那里没事干。等候主包括聆听上帝的话，等候主包括遵行上帝的话，等候主包括展翅上腾，等候主包括行走，包括不困乏，包括奔跑，包括我们撒种、浇灌、施肥。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收割，虽然最终的收割是到主再来，我们也在世上撒种、浇灌。农夫这个比喻，这个雅各所讲的实在非常好，就是我们不是坐在那里等候，好像是，但其实不是。不仅雅各书讲我们像农夫一样，你也记得在耶稣讲到等候他的比喻里面讲过，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好像我们好像理专一样的，这圣经没有这个名词，但是实在是很像，我们好像理专，人家给了我们3000两银子，我们就去帮他做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让他能赚很多的钱，然后就主来的时候算账，哇，好，你赚得多，让你做更多的事。就是圣经用很多的事来描述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并不是消极，并不是无奈，并不是痛苦。我们是像农夫一样工作，我们是像商人一样经营，我们是像仆人一样做事。那还有一个等候的方式是启示录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个我们在这里大概也忘记这一幕了哈，这不知道是多久以前了哈。现在大概也比较没有这种了哈，我不知道以前是怎么样的。就是在这里耶稣形容新娘子在家里等，好像不是我们现在一样，现在大概也还有吧，有这个仪式吧啊，就是新郎大概是开了车，当时都已经答应好了吧，然后到他家，然后把新娘接过来。那么如果就婚礼的仪式来讲，其实只有一步，就是当新娘的爸爸陪着新娘进场，他是一直带着这个女儿的，那个形容过去一辈子都一直带着她，带到离新郎就只有一步的时候，就要把他交出去了。各位，我们那只有那一步哈，或者从耶稣在启示录讲的是新郎去迎娶这个新妇啊，各位啊，启示录讲的是新娘装扮整齐，等候丈夫，这句话可真是不容易讲。因为在整个人类的历史，甚至如果你从亚当夏娃开始讲起，就是这个很难听了，对不起，那个新娘从来没有等过新郎过。圣经在讲我们这些上帝的新娘都在等情郎，都是不忠实的妻子，对不起，这是圣经讲的话，都是淫妇在等奸夫，对不起，这在箴言里面有这样描述，以西结书有这样的描述，甚至从伊甸园里那个伊甸园里讲到人的堕落，讲的也非常真实，那个堕落也很深刻，不仅是人对上帝的悖逆，各位也是在讲夫妻彼此之间的悖逆，就那里明显的你看到，就是一个心腹 一个上帝所造的心腹听了蛇的话，自己吃了禁果，也让她的丈夫堕落。当然幸好耶稣不会因为我们的堕落而堕落，也我们因为耶稣的救赎而得到救赎。不过虽然是上帝拯救了呼召了，但是在整个神救人的过程里面，我们甚至不把且不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分开，我们用一般的恩典来讲，就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人，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有不断的呼唤恩待，降阳光空气雨水，希望我们归向他，但世人不归向他。好，我们基督徒好像归向他了，然后又常常就忘记他了。所以旧约常常用淫妇来形容以色列，新约也常常用不忠实的教会来形容教会。就保罗在责备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明直截了当这样讲，我是为你们发了很大生了很大的气，我是把你们许给一个很好的丈夫，结果你们是居然不忠实。好，在上帝很多的管教、圣灵的警告、提醒、安慰、鼓励，其实整个最大的转变，唯一的转变还是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拯救，圣灵的工作，使人终于，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我们是等候主的。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好好的在经商，如果我们还年轻，我们工作又是经商，不一定我们能够赚很多钱，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但我们忠心，我们经商也像坐在主身上一样，我们相夫教子，我们做人家妻子，我们做人家丈夫，我们做人家的父亲，做人家的母亲，有一天祖父母，有一天感谢主曾祖父曾祖母，哦，各位，有一天高祖父高祖母，而且看起来都像父母一样，我们都感谢主。而如果我们是我们是农夫，我们也好好的工作，只要我们还有力气。但是不管我们是什么，不管我们是什么年龄，我们每天在等候主的时候，经商、相夫教子、带孙子等等，也许都慢慢过去了，现在是退休时候，我们都还在做一件事，我们在打扮自己。各位，哎呀，老太婆，没有，老太公还打扮自己，我们还在打扮自己，我们打扮很兴奋的。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做过新娘子的还记不记得，就我也不知道新娘子打扮到最后是要给化妆师看呢，摄影师看呢，还是给谁看，应该就是给老公看，最重要的丈夫啊，你看好不好看，好不好看，那很好看啊，很高兴。各位，那就是主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主来的时候很高兴，我们现在就很积极的打扮，那积极打扮装饰就是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积极的生活。主来的时候，哎呦，很高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这我们常常听到。不过根据启示录讲，就是他不会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会说啊，你美若天仙呐、啊！用那个雅歌书里的话，我们的主耶稣会对我说：“亲爱的，你的美丽把我的心都夺去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我们。主啊，愿我们是很积极的在等候你。主，虽然在生活里面，可能我们不觉得这样，我们都觉得是黄昏，我们都觉得是夕阳，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多的叹气，甚至我们常常跟世人一样，不仅是力衰，我们心也灰心。主，但是我们有圣灵，我们有主的话，我们有耶稣的救恩，我们就在主的救恩中被主圣洁的灵所感动，我们有这个印记，我们有你的话，我们就有重新得力，甚至一天比一天更荣美。我们等候我们的主，我们专心的等候我们的主，我们专心爱我们的主，奉主的名祷告。